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只有我的温大之声。过所爱的生活，爱所过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才能生活快乐，完美的生活由我们亲手打造。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80%完美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播十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真正要分开的两个人，连分手二字都是多余的，因为殊途同归。说分手就像是一种仪式，有了这种仪式，好像能显得我们更善待这份感情。但其实感情走到头了，分开不过是水到渠成无法避免的事，说与不说自在人心。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只是在虚张声势，真正要离开的人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前路还很长，我会越来越好，你也不会差，我们各自珍重。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十九的，请谅解那些狼奔屎拖的分手。大概是夜里两点，我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在微博中翻到一条微电影，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平时大家说烂了的恋爱话题。男女双方曾是恋人，分开后再次相遇，男生已功成名就，女生依旧貌美如花，只是时间再也回不去了。我最感动的是里面的独白，陪你吃过最辣的麻辣烫，坐过最后一班公交，逛过最廉价的商店，买过快过期的牛奶，听过最后一排演唱会，陪你走过漫长马拉松的人是我，等在终点的却是别人。作为一名心智追不上年纪的大龄女青年，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大概20出头的年纪才会觉得人生之中最为忧心忡忡的事情是爱情，昏昏沉沉的是工作，零零碎碎的才是生活。我们就在这样不够清醒的认为中自由自在的生长，然后到了一定年纪，压力不期而至，浮躁和焦虑从生活的底层中浮上来。爱情是最容忍不得污垢的东西，海誓山盟被穿堂而过的裂缝般的现实撕成碎末，而我们尚未碰过壁，都把自尊看得比天大，谁都不愿弯腰捡起感情的残碎。毫无意外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当然总有例外，黄磊与孙俪的相濡以沫就是值得大肆宣扬的正面教材，但我们都知道，例外就算在我们身边，也会因为挨得太近而看到细微的破纹，毕竟这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我见过最狼狈不堪的分手是在我的大学时期，住在同一宿舍的女生小苏，她为了挽留住相爱的人，不惜三番五次地对着手腕举起刀子。第一次见到她手腕上的血迹是晚修回到宿舍后，我们几个同住的女生被吓坏了，立刻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那男生似乎也受到了惊吓，当下就在电话里复合了。这样强行粘合的感情其实危机重重，但男生实在聪明，并不急着用划清界限的方式讲明白，他开始不动声色地远离她，以学业忙为借口减少约会，偶尔一次碰面则是在食堂，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吃饭，几乎没有交流。我曾在食堂里碰到过他们一次，他们在吃早餐，小苏有些逢迎地找着话，男生全程不是在低头吃东西便是看手机，嗯啊啊的算是回应。男生吃东西有些狼吞虎咽的意思，没几分钟就已经吃完了，随即便抬头对对面的女友说，我约了导师拿资料，就要迟到了，你慢慢吃，之后便逃窜似的跑了，全然不理会女友眼里的落寞。小苏大概在用死亡来要挟对方的时候尝到了甜头，于是事情再一次上演。这一次同宿舍的我们却冷静了下来，虽然依旧打了电话给男生，心里却开始琢磨起了他的刀口，在手腕处浅浅的一道， 血只是渗出来几滴便自己止住了。人归根结底是无法忍受身体的疼痛的，但我们并没有揭穿它。强弱分明的感情总是不能善终，再一次上演自杀的戏码，我们一点都不奇怪。那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开始公然地牵手穿过校园。晚上在宿舍，他举着划伤的手腕到我跟前，我无奈拨通了男生的电话。那男生厌恶地说，他想死就让他去死吧。小苏趴在床上痛哭不已，但爱情实在不是一件可以凭借可怜来驳回的事啊。如今不但没有挽回旧爱，这一场经历也会变成往后人生中难以启齿的一场灰色经历。我的另一个女朋友小荣曾有一个死缠烂打的男朋友，在这个前任被迅速消费又迅速被洗牌的年代，前男友的纠缠不放实在是一件比踩到狗屎还让人丧气的事。小荣三番五次地找我诉苦，前男友不间断地往他的家里送花，辞职之后还天天往他的公司里送自做的午餐。他把这些自以为是的深爱装成可怜兮兮的样子捧到小荣跟前，逼迫他接受。这是一场会让双方都精疲力竭的博弈，小荣欲走他使出浑身解数欲留，无数次的拉扯最终把小荣心中的内疚消磨干净。那一天，男友的花在下午5:21准时送到小荣家楼下，以往都沉默面对的小荣这一次却铁了心要撕破面皮。他将花摔在地上又冲上去踩了两脚，前男友目瞪口呆地望着小荣，小荣只是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年轻有的是消耗不尽的轻狂，也有不可一世的自尊，两个人的相处中也不是只有不堪，往事点点滴滴一并涌上心头。男友说，我以后再也不打搅你了。小荣原本已经在心里将侮辱的话打好了草稿，这样一来反而愣住了，两个人至此真的再无联系。因为无畏，年轻总有些横冲直撞，在这些盲目的自以为心里有底的日子，放任自己狼奔屎突地伤害别人。小苏的前男友结婚时，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了他们的结婚照，群里的朋友都知道小苏的过去，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小苏倒是回了一句，原来他也就那样。后来和小荣逛街时也遇见过他的前男友，小荣是想要上前打招呼的，前男友却耿耿于怀似的假装没看见，扭头往反方向走了。小荣唏嘘，其实有些事情无论在心上过不过得去，终究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人生最可怕的是一边后悔一边生活，却不做出任何改变。如果告别不那么沉重，开始也会轻松吧。姑娘，我说你不安分，你别生气。虽然你宣称自己不愿心比天高，不想命比纸薄，能踏实本分老实过日子就成，可谁不是呢？我也并非能享齐天鸿福的主，也懒得折腾爱拼才会赢的人生，一早就亲自动手把理想抱负削秃了磨平了，现在不大不小正好套得进现实的形状。要说加点吧，不算殷实也有的打点，工作吧不算事业也有个奔头，长相吧贴吧给的没办法，可拾掇拾掇也是见得了场面的。这副资质再加上一颗坐怀不乱的心，回不到当初的两小无猜，做你的备胎也行啊。我会时时刻刻准备着接过你的行李，接手你的人生。你却笑笑说，我连车也不会开，要备胎是浪费啊。是啊，你没有驾照，不会看地图和导航，方向感也奇差无比，还尤其容易被那些不知通向哪的小路诱惑。但是只要你想走，没人拦得住你。即使你哪儿也不去，也不属于这里，我曾短暂地拥有过你，又毫无征兆地失去了你。之后就算与你对面，也好像要转过身去绕地球一周才能够到你的肩。和我分手后，你去北方上大学，认识一个同乡的教官，一封封地给人家写信，你说你没有别的意思， 单纯喜欢他声音里粗粝的味道，凶巴巴的样子。你也不要什么结果，最好他对你不抱一丝感情，你便可以由着性子演一场暗恋的独角戏。最后人家反过来追求你，你却拒绝的斩钉截铁。你就是这样的人，喜欢是真，不爱更是真。记得高中那会儿，你给我写情书不说，还非要送我一个大男生回家，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前任，害我几年都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可是你不喜欢了，就说缘分到这儿了，把我当成旧日历，说翻就翻过去了。你继续向前了，看新的风景，又遇到别的人。这次是个小你3岁的男孩，在徒步队伍的最后发现你。你这个体力最差、经验最少、装备最烂的菜驴，你搭了人家的摩托车，没给钱还赚了个导游，看了风土人情，占了人家便宜。你说你只不过是在摩托车下坡的危险路段抱了他的腰，还是他让你抱的。可对于一个相信缘分的少年来说，你给的温暖可是心头拂不去的灼热。而你在我为没有信号失联的你担心时，你想的却是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你已经不是随便喜欢上什么人的无知少女了，居然还那么不设防的动心了。少数民族高大俊朗的外形，微卷的头发，笑起来生动的酒窝，你说你喜欢，特别是他的眼睛，不是没有见过阴云，却还是晴空的颜色。我嫉妒的快疯了，我想你永远只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你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打电话发短信，你在输入框里编辑长长的仓央嘉措的诗，你频繁地想起他，那个有一丝狡黠有心地善良的少年。我真怕你会回去找他，再也不回来。你告诉我不可能，你知道留在那里他给你的和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你并不想验证那份确信，你向往的是未知，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出发，所以才会爱上比你大10岁的谜一样的男人。你说不出喜欢他什么，我只好问你了解他吗？你说莎士比亚说了，美女不是用来了解的，而是用来爱的。我叹口气，他又不是美女，那么是帅哥吗？你却笑笑说，你怎么这么肤浅。我有点生气，他很有内涵吗？你终于说了实话，他自私、精明、不坦诚、不正直、不爱笑、不快乐。你的表情忧伤起来，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总是能发现那些和你有一样柔软内心的人，你愿意倾听等待被认同的心和胆小脆弱的灵魂，因为你自己也是如此，有太多未被化解的不安和妥善处理的情绪，你也想把这些交给你爱的人。可惜的是，他一点也不温柔，连伤害你的方式都那么直接生硬。他不适合你，那样的人天生一副主导者的面孔，敏感于利害关系，不会投入过多，你的感情对他来说只是麻烦。所以你才会哭，才会受伤，才会无法释怀。姑娘啊，你可以勇往直前，却不可能无往而不胜。有时候越勇敢，输的就越惨。你点点头，是，我是遇人不淑，识人不清，有勇无谋，抱虎平和。可归根结底，我手无寸铁，又怎么能怪对手残酷无情？比起他，我涉世尚浅，阅历太少，道行和修为都不够，这情爱的较量只是个试炼，我的路还长着呢。然后你拍拍我的肩说，好好过。你又走了，你好像总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路过我的别人的人生，你的方向更清楚了。可是我却始终局限在这里，一手打造着曾许诺给你的平稳幸福，固执地相信我是你最好的归宿。也许这不过是我不敢出发的借口，也是时候收起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承认自己的境界和格局都太小，学学你的坦荡和洒脱，能用一个不那么沉重的心情告别，这样才能轻松开始新的生活吧。 that you will every day. Makeup and dress, are you ready to go? Weather is great, it's your holiday. We get to party all day long. Happy days are merry, sunshine girl. I like it, happy days are merry. 好了，又到了我们生活小播报的时间了。爱美的女生们都有洁癖，这话一点也不错。很多女生衣服上弄上一点小污渍，如果洗不干净就会选择丢掉，这真的是极大的浪费。今天就让我来介绍几种顽固性污渍的清理方法，让你当个精明能干的小仙女。如果衣服上不小心弄上咖啡或者茶渍，我们尽快用热水清洗就可以洗掉的。如果没有及时清洗的话，可以用白醋浸泡污渍处，用热水搓洗就可以洗干净了。如果污渍已经干了，可以选择用甘油和蛋黄的混合液搓洗，待快干后直接清洗就可以了。经常磕磕碰碰，紫药水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会经常污染衣物被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污渍处涂抹牙膏，静置一会儿后再用厨房清洗液喷洒污渍处，用手搓洗，很快污渍就会消失不见了。遇到衣服上沾上墨水，我们可以先用洗衣液洗过一遍后，再用酒精擦洗污渍处，最后用清水洗上一遍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用稀释后的高锰酸钾清洗污渍处，这也十分有效。衣服上沾上油漆，我们可以用清凉油在正反两面涂抹，然后用棉签顺着衣服的纹路擦上几下，漆渍就会很快消失啦。不干胶污渍很难清洗，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不用担心，只要沾上少许风油精就可以去掉了。好了，通过这次生活小播报的学习，你是不是不会再为衣服上的顽固污渍而苦恼了？快点学习起来吧。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已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时光如流水，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十一，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的秋天开始变得寒冷，孤独了忙碌的人，总会有一些善良的狗，心中藏着秘密。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会用一千个夜晚陪伴着湖北的家。 这些话已经是我的全部，我会在每个柔软的黄昏唱一首悲伤的歌，管它时光流逝，管它四季变换，只要你还在我的北方。后来在一个慌张的夜晚，我找见了憔悴的人，我想你一定也不能结婚，岁月啊，那就这样吧。